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呢是约伯记的第三章啊，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好吧，来看哈，在约伯记三章一节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在此后，就是在那些事情之后，约伯呢他如此的打开了他的口啊。在什么事情之后呢？就是约伯记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从因为听说了他身上的降到约伯身上的灾祸呢，从本处相约会同来啊，然后要来为他哀伤呢，要来去安慰他啊。然后呢后边提到呢，他们远远看到约伯啊，认不出来，然后放声大哭啊，死也外袍呢把尘土扬到天上，落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同约伯一起坐了七天七夜，一句话呢也不向他说，因为约伯呢极其痛苦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在那个马索拉版本，那个马索拉版本那个圣经里边，我看一下，实际上那个约伯记第二章呢到第十节就结束了。事实上约伯记第二章的最后那三节，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它应该是约伯记第三章的开头啊，这些应该是在一章，因为这里写的很清楚，在那些事情之后。然后我们看，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呢，尤其是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呀他到底想不通啊，这个第三章里边这些话到底该不该那么说，或者说这些话是不是出于上帝，或者是约伯自己发的怨言啊。今天呢我们需要重点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你注意哈，往上翻一点，说此后呢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好，往下看，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在原文当中哈，原文的意思不是说他开始咒诅他的生日，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约伯他开始轻看自己的日子。注意哈，不是说的是咒诅，而是用的这个词，在原文这个词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轻看，跟前面那个他妻子说你弃掉神，你咒诅神，你弃掉神死去吧，跟那个不是一个词哈。这个词啊，它原文是轻看的意思，这个词在约伯记四十章第四节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就是强调自己卑微的意思啊，自己是微小的，是被轻看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约伯开口说这些话在自己咒骂自己啊，我死吧我死吧，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约伯啊把自己的生日，把自己的人生啊看作不重要的，你要注意啊。所以说这里应该开始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约伯此后开始轻看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你看接下来约伯呢实际上他不是在抱怨，而是在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说他在感叹其实人的一生毫无意义，你要明白哈。因为你接下来你会发现哈，在这个从这个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啊，他都在讲论这个问题啊，他始终在说啊，我为什么不生下来就死了啊，为什么要把我养大，为不然的话呢我早就安息了。我们再看这个约伯记的三十三章的二十节啊，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们，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还有这个约伯记三章二十三节，人的道路既然遮蔽，神又把他视为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整个约伯记的第三章哈，约伯你听好，其实他不是一个在抱怨，他乃是呢当他的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当神让他经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表达了人生的虚空， 因为人生呢其实充满了很多的痛苦，对于一个受苦的人来说，他此时此刻的看法，上帝让他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与其经历这些痛苦，倒不如不来到这个世界啊，像一个未到天日的胎，像一个夭折的婴孩一样，反而能够享受安息。如果你还听不懂我今天在讲什么，我就可以跟你说的更明白一些。弟兄姊妹，当你读约伯记第三章，就是这里约伯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你一定和圣经当中一卷书，就是传道书联系在一起啊，因为你会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啊。在第三章约伯说，哎呀，他恨不得自己就死在他妈肚子里，或者说出生下来就死。传道书说什么？说呢，活了很多年日又想不到乐饭遭灾的人，还不如那不到期而落的胎啊，徐徐的来，暗暗的去，并没有见过天日，但是呢也没有痛苦，比那人倒想安息。你再往后看，也提到传道书说，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众人不都往一个地方去吗？那后来提到什么王子啊什么君王啊，不都这样吗？所以说约伯记呢，约伯记第三章，实际上约伯呢，一方面表示人生的虚空，另一方面他强调，你看第三章他多次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如及早进入安息。与其在世间经历富贵，经历享乐，最后还得痛苦，不如一开始就不来到这个世界，不如一开始呢就进入安息。第三篇约伯的话当中强调两个观点，第一个人生的虚空，另外一个是安息才是真正的希望啊。所以说这个约伯记第三章啊，你从本质上来看，他并不是说在发怨言啊，就啊疼得受不了了，哎，我赶快咒诅自己，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约伯记第三章就是约伯版的传道书，你明白了没有啊？你可以想想其中的关联之处。约伯记在开头说，约伯他非常的富有，他有多少多少多少牛羊，多少仆婢，多少儿女，说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到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是不是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也是的。所罗门那个时代，用一句预表的话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万王之王，是来预表基督的。而约伯那时候呢，在他那个时代的这个东方这个地界当中，他为至大。但是约伯经历了人生之后，与所罗门他经历了世上最大的这种荣华之后，在晚年所说的话都是一样。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啊。在传道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传道者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考天下一切的事，乃知神教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日光之下的一切毫无意义，都是虚空啊。而且呢，他跟约伯有个说法是一样，知道的多，智慧越多，苦恼就越多。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说一下，我们这么讲是有根据的。我上次讲过，天上的那场聚会，天上的对话决定地上的对话。在天上是上帝和撒旦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论，听众是谁啊？神的众子。在地上你能够看到约伯和这些人在辩论啊，而约伯是上帝的仆人。本质上来说，约伯记就是传道书的另外一个版本啊。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看约伯讲的这个一生的经历，你再看看约伯的朋友讲的经历，你能够发现明显的对比。约伯他的朋友都在讲什么？他朋友讲的就今天来说就正能量，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看到没有哈？啊，正义必胜，恶人在世必不得平安，恶人最后一定遭报，一定完蛋。但是你看约伯在后边讲的言论才是真正的先知的言论。他说，我看到很多恶人没有完蛋，我看到很多人恶人过得很好。你看约伯记二十一章，他说恶人呀，在那享大岁数，非常的强盛啊，你看到没有？甚至到死的时候呢也没有尝过痛苦啊。在约伯记二十一章的二十八到 到这个三十节说啊，你们宣扬这些什么正义必胜，这些正能量的东西，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些恶人，他甚至能够在祸患的日子能够躲过这些祸患啊？在约伯记二十一章三十四节，约伯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是错谬，怎么能突然安慰我呢？也就是说，约伯的朋友虽然在那个时代被称为智者啊，那个其实是一本说他们是王，在那个时代的三个王，但是他们的言论都是一些世俗的言论，是人在世界上凭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凭着自己的感悟，凭着自己的经历对人生的一些解读。但是唯有约伯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真正看透了人的一生。约伯所说的言论跟传道书一样，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切完全没有意义。传道书都是这样，在传道书当中和在约伯记当中，你一定要知道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日光之上的那一幕决定日光之下的所有的事情。而真正的意义是我们有机会能够蒙恩归到日光之上那永远的永生里面。所以说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是先知的言论，什么是人的总结和人的道理。圣经不是正能量，圣经也不是在那里让你说完之后让你好过一点，圣经在讲真真实实这个世界的罪恶。在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只有约伯他在神的光照之下真正的看懂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是虚空的，人的一生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说啊，第二节说，然后第三节，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磨灭啊，注意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死了吧，在我出生的那日啊，说磨灭吧，就是说有声音说这个，哎呀，怀了一个男孩，怀了一个男子的那个夜晚啊，这里实际上是诗哈，跟就是那种诗的结构。在这里约伯说他希望他出生的那个白天就死啊，甚至呢他希望自己在母腹中的那一天就死，然后他说呢他宁可自己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约伯。然后第四节，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这里有三个这种祈愿式的这种语气，就是说他强烈的愿意，就是生他的那一天呢是完全黑暗的，生他的那一天呢神不从上面寻找他，就是什么，就是神不选定这个日子把这个人生出来。愿光亮不照的心，就愿神啊不把那天作为一个人看为欢喜的日子，因为有婴孩，家里有男孩诞生的这个日子。所以说他是这样一种语气。要说约伯在这里呢，他宁愿神从来没有在那一天要把他生在这个世界上，愿神的计划当中从来没有这一刻。第五节，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愿黑暗和死因赎回那日啊，愿这个密云就是乌云啊，就盖在它上面。愿白不是日食，和本叫日食。原文的意思是，愿白日的黑暗恐吓他，就是说在大白天，天天都黑暗了，这样就好像灾难的那一日一样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希望那一天成为一个发丧的日子，而不是庆祝有一个生命诞生的日子。一个真正没有受过苦的人，一个真正不了解这个世界伏在魔鬼的权下，一个真正不明白真理的人，他不会这样说话。只有神的仆人，只有真正看透这个世界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啊。第六节，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啊。看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那一个夜晚啊，愿黑暗抓住他啊，愿他呢不得在年，就在这个一年当中去欢喜，就是说这个数字不能出现在这一年里边啊，愿他不得进入那些月份，就是说愿这个日子彻底不存在的意思啊，愿那一天呢成为一个死亡人去世的日子， 而不是一个有婴孩降生的日子。你看约伯不断的在说他情愿没在世界上来过，他情愿从来没在世界上走过，他之前过的日子好不好啊？当然好，有很多牛，有很多羊，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一个妻子，在东方人中最为至大。但当约伯看清楚人生的时候，他说宁愿这些从来没有过，也胜似在世界上这种虚空和痛苦啊。第七节，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啊。原文说看哪、啊、愿那夜，就是他就是他怀孕的那夜，成为一个不怀孕的一夜，就那夜不得受孕啊。往下看，愿欢呼声不进入到他里面。在古代那时候怀孕不容易啊，怀孕生一个男孩，那是这个家庭应该欢呼雀跃的日子。约伯说宁愿没有这样的喜讯啊。第八节，愿咒诅的日子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注意这里，这里是这么说的，说要在咒诅的那些日子去咒诅那一天啊。然后说什么呢？说并且呢准备好激动这个利维坦。这个约伯记里这个和本翻译成鳄鱼是错误的哈，原文是利维坦啊。这个利维坦绝对体型比鳄鱼大多了啊，因为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27章说过啊，这个快行的蛇啊，曲形的蛇，海中的大鱼，在这个利维坦就是创世记1:21所说的神就造成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指的是特别巨大的啊。在约伯记41章当中呢，神详细的讲解这种动物，说没有人凶猛的人敢惹它。但约伯说宁愿那一天有人把这个利维坦给招惹了啊，然后他就起来杀戮啊，是这个意思。就说约伯呢甚至愿意那一天被咒诅，是愿意那一天呢有这种利维坦被激怒，然后这一天是降灾的一天，以至于这个孩子的出生啊不能成为现实啊。第九节，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好，我们来看哈，在这说原文说他就愿他的黄昏的星星啊变为黑暗啊，在黑的时候都有一些这个星星出现，但变为黑暗，就愿他所等候的光明啊并不存在，愿他看不到黎明的眼皮，就形容人早上起来这个太阳慢慢出来，就像人睁开眼皮一样，说这个光明看不到啊。这里边用的这些语言都非常的优美。第八节，你看这里这个，你看约伯，他盼望没有那一天，他盼望那一天是降灾的日子，他不希望那一天成为一个出生的日子。第十节，因为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啊，他为什么要如此轻看他出生的那一天，他为什么宁愿那一天被咒诅呢？因为那一天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生出来了，他说他生出来了，他就有机会接受到世上这些苦难，所以他宁愿他从来没有来过。虽然说约伯在那个时候他极其渴望他从来没生下来过，他极其渴望他死在母腹之中。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崛起啊？他说啊，为什么不在母腹当中就死去，他在反复的在说。第十二节，为何有妻接收我，为何有奶补养我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能够看到约伯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他感叹自己不如不来到世界上啊。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往下翻一点，好，往上吧，放到上面，好，往上。好，我们从13节看到16节，不然我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银耳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啊。 传道书也提到过啊，你看这里提到君王啊、谋士啊、尊贵人、有钱人啊，嗯，但他说不如一个流产的婴孩啊。传道书六章三到六节说，一百个儿子活很多岁数，年日甚多，也不如那不到期而落的胎。因为什么？因为活千年再活千年，最终都往一个地方去。看到没有？无论是君王、谋士，或是有钱人，最终都往一个地方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他是一个真正蒙神赐福，能够看透人生、看透世界的人。所罗门也是一样。啊，所以说当一个人他真正的在主里面被圣灵感动，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的时候，他才会对世界上一切的地位、尊荣、智慧、学识，那些金钱产业看作粪土，因为那一切毫无意义啊。所以说你就知道，无论是约伯在受苦当中，还是所罗门的晚年，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没有任何意义，活这么多久的年日，甚至不到不如一个不到期而落的婴孩啊。而且呢，你往上看，上不上，你看这个十三节到十六节，其中反复强调什么？我要躺卧安息，我希望躺卧安息，我希望安息，我希望安息啊。也就是说这几节仍然在强调一个主题，他想要进入安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世是受苦的一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世是为义受逼迫的一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像圣经说的，像罗德一样住在恶人中间天天忧伤的一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天天岁月静好赞美这个世界。因为对于一个在世上明白真理而又为义受苦的人，及早的进入安息与主同在，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之间的区别，你也能够看到真正的仆人跟假先知之间的区别。在今天，那些假先知告诉你基督徒要在世多赚钱、多存钱啊，多奉献，好荣耀神。有的蠢货假先知说啊，基督徒如果在世上不赚钱的话啊，赚不着钱的话，哎呀，他就不能荣耀神，他在世坛上站不住啊。有的蠢货说，哎呀，保罗都支搭帐篷啊，保罗你看支搭帐篷啊，保罗是在世又能挣钱又能讲道。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信基督的人没有办法跟这些假先知在一块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记，你对照一下啊。而且约伯记非常有意思啊，弟兄姊妹，约伯记里边呢，虽然有神的话语，也有一些人的话语，还有魔鬼的话语，就是交错的放在里边。但是感谢上帝的是什么呢？上帝总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前头啊。你注意到没有啊？约伯记的顺序是什么？首先上帝在天上说话，圣经说话，然后撒旦说话啊，在地上约伯说话，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说话，以利户说话，而不是先把那些人的话和魔鬼的话放在前面。若那样的话，你就彻底迷惑了。所以说神就让我们做一个对比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前面提到那君王啊，哎呀，非常有荣耀，又是给自己盖很大的国家，搞很大的建设啊，又是这个谋士啊，出很多的主意，还有那什么王子啊，攒很多的金银。嗯，传道书六章说什么呢？说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毫无益处啊。好，我们来看具体看这几节哈。说不然啊，我现在已经躺下要安静，那时我已经睡着并且要进入安息。约伯在强调安息，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要，让我进入安息就行，让我安息在主里边就行啊。后边说这地上的君王与谋士啊，就是为自己建造荒场，这个建造荒场就是说在一个废墟当中啊，把一个城市重新建造啊，这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工程啊。今天有人说，哎呀，建设伟大祖国啊，还有的说什么让什么哪个国家再次伟大啊，就这个意思。把这衰退的国家建设好，把这衰退的经济搞好，这都是人的理想。所以你看君王和谋士啊，在世上为什么被人视为伟人，因为他们做这些工程，他们搞这些政治的事件啊。还有什么后边说有那拥有金子的啊，这个原文可以翻译成官长，就是权贵的意思啊，说他们啊这个房屋里充满金银。这里没有说和他们一起安歇啊，只是说在一起。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一生为自己搞钱的啊，一生搞钱啊，在中国搞，在本地搞，然后搞到外国去啊，来回转钱。但是约伯呢，跟所罗门说的这个结论是一样的。在世界上搞再多的攻击啊，搞再多的事迹，在世界上搞再多的钱，最终还得到一个地方啊。传道书六章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归到一个地方去吗？约伯也这么说，你看这有能力的，有智慧的啊，有金钱的，有权力的，最后跟那没钱没事的还是得去一个地方啊，这就是虚空啊。所以说日光之下一切属于世界的荣耀，属于世界地位的这些东西，都是本质上来说是人压在人身上的重轭。因为人被这些东西牵引，人就陷入到对世界的渴望，对名利的追逐当中，而这些钱财的积攒在上帝那里毫无用处。无论是哪一种人，你最终都要从日光之下消失，你要面对那位日光之下的上帝。但是你的一生是追求永生，追求安息，还是在世上为自己积攒财宝，将来你在神那里的结局是不同的。贪财的人从来没有真正信靠上帝。约伯虽然有钱，但他不贪财啊。中国人很多人没钱，但是天天贪财贪得要命啊，这跟你的内心的真正的信仰有关系啊。所以说我再次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完全跟这个传道书是平行的啊。你看到在这里哈，约伯真相传道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所说的，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他恨这一切，因为这些没有意义啊。下边哈，你注意来看一下这里，快点，这个圣经这点下点，你看这里哈，这里有一个，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好，我们来看，你注意我刚才读的这节哈，这个词在和本翻译是有问题的啊。这里有个啊，这有这样一个连词哈，啊呜，在原文当中这一句啊，它不是一个问句啊，或像什么或像什么，它原文当中是这样，它这个词，这个啊呜开头啊，它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这个词有宁可的意思，就宁愿选取这样的事情。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就是说约伯说，我宁愿成为一个妖蛇的婴孩被隐藏，我宁愿成为一个未见光而死去的婴孩。就是说约伯对比了啊那些什么君王啊、富户啊、官长啊、有钱人啊，他说我宁愿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成一个未到期而落的婴孩。也要说约伯在这里反复强调，如果早知道人生如此虚空啊，早知道这些功名利禄毫无意义，宁愿夭折，宁愿不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这里对应的是传道书六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啊，那不到期而落的婴孩倒比他好，大家自己去读啊。事实上耶稣也说过这一句话啊，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犹大呢，在神的国里呢，一辈子忙着攒钱，就像很多基督徒一辈子在教会里边忙着赚钱啊。有的人呢，到教会里还宣传挣钱的道理，还拉人做下线。有的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不生在世上就不犯这种罪。那，好，我们来看十七节到十九节，在那里恶人只需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前面在讲，听好了，前面在讲生在这个世界上过着虚空生活的坏处，这也在讲早日离世与主同在得享安息的好处啊，这跟世界的道理是截然不同的。这跟哪里的道理像？跟传道书一样，传道书说人死的那一天胜过人出生的那一天啊！你要往哀是那个那些悲丧之家去，你不要上厌乐之家去。你看，实际上和传道书是一样的。十七到十八节当中，你注意哈，这里仍然在强调安息、安逸、自由，你看到没有？啊？你看到十一到十九节里边提到的是什么？被恶人搅扰，被恶人欺压，在世上劳苦的人，还有被囚的人，被关的人，还有那些被人辖制一直做奴隶的人，那些人真正渴望安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只有那些真正为义受逼迫，在这个世界被欺压的那些灵力贫穷的人，这样的基督徒他才真正盼望进入安息啊。那些恶人啊，那些压迫人的，那些奴役人的，那些有钱有势受人追捧的人，他从来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你要明白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拼命一切，越过一切的底线，甚至不惜作恶，就是为了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能够长久做这种欺压人的人上人啊，这些人才不想安息，他也不渴望永生，他根本就不相信嘛。然后有些人呢，长了病快死了，为什么能活那么长呢？到死的时候找一个人换个零件就可以了啊，不惜一切代价夺了别人的命给自己续命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愚蠢的人呀，他们所崇拜的这些伟人呀，无论教科书上写的多么伟大啊，无论你看这传记里边说的多么伟光正，他们这些伟人哈，这些不信基督的这些伟人，临终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救救我吧，我不想死啊，想个办法救救我吧啊。所以说在世界上有人拼命为自己续命，有人拼命为自己积攒钱财，啊，往下翻。但是真正的为义受苦的，真正的基督徒，真正明白这个世界本质的人，渴望的是进到基督里的安息，渴望的是能够早日离世与主同住。保罗说：“好的无比。”啊，说到那里，这个恶人啊，就停止了搅扰你啊，并且在那里呢，这因为劳碌而终日疲乏的人可以得享安息。你看到没有？后边说被囚的得享得安息，他不用再听到那些欺压他的、辱骂他的那些人的声音。想到出埃及记没有？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虐待，哀声到达上帝那里，而说在那里呢，他是不分高贵、不分地位、不分大小的，也不分主人和奴隶的，因为在那里所有被压迫的人，在基督里面的人都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从上帝那里来的诗篇，而不是有的人说的抱怨的诗。这里是真真正正的在基督里面参透了人的一生啊。对照传道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呐、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都强。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公、有欺压人的。今天那些欺压人的那些权贵也在这个世界上，但那未到产期而落的婴孩比这两等人都强。所以说你看这里三节跟上面的三节诗是一样的，连续的提到什么脱离苦难，得享安息，得到真正的自由。在今天我们明白，只有进入到基督里面，你才能真正的享受安息，你才能真正脱离这个世界上的苦乏、痛苦和辖制。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世界上没有我们的指望。你如果没有基督，你从这片土地移民到任何一片土地上，你还是会遇到这些恶事。这个世界的移民，这个世界的钱财，这个世界的这种安歇与享受，不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生的盼望，在主那里，在新天新地，在日光之上那里。这里你可以跟启示录二十一章联系在一起，啊，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上帝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日光之上的永恒的世界，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国度才是我们的安息之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我们的希望不要寄托在这个世界之上。而且在启示录当中啊，提到生命树，提到乐园重新敞开，就意味着起初人类啊，起初上帝的儿子亚当啊和夏娃，上帝的儿子和女儿因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靠着因为被咒诅汗流浃背糊口，但在新天新地当中，蒙恩得救的罪人可以再次进入乐园，可以摆脱这种咒诅，歇了自己的劳苦。啊，二十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我们看这里哈，约伯在发问，约伯也是在向上帝发问，他不单是在反省，他也是在向上帝发问，说为什么有光赐给劳苦的人呢？为什么有生命赐给心中痛苦的人呢？这句话还是跟上文联系在一起，就说世上既有如此的多的愁苦和烦恼，还有罪恶，为什么要让一个婴孩，他能够见到，他能够生在这个世界上，让他有这样一生呢？那不如不来吗？其实人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人真正知道活着不如不活着的时候，生下不如不生下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明白基督信仰。一个人在世界上如果还有贪恋，还有钱财，还有对世界上那种渴望，他并不真正明白上帝的话语。就像很多人他看到约伯在这里，他说，哎，他在抱怨，你看他一开始装的挺像，到后来痛苦加重了，他就受不了了。传道书一章一到三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下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人生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盼望是进入上帝的安息，而不是说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说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啊，在地上多挣钱啊，挣钱荣耀神啊，拼命努力挣钱，拼命奉献荣耀神，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的明白上帝的真理，如果你在世上是一个坚守公义、为义受苦的人，你盼望的不是多活几年，你盼望的是能够早日进入上帝那里。所以说，你看到旧约很多先知在求死，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活够了。他们活够了，他们宁愿 早点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愿在这个世界多看一眼。因为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安息，所有的自由，都在日光之上上帝那里。31节、21节，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这里是有加强的语气啊，就是他们呢渴望死亡啊，然后却得不到死亡。而且说他们呀像挖那个矿一样，挖财宝一样去寻找死亡，但是仍然没有得到这一切。其实弟兄姊妹，很多假基督徒哈，就是整天岁月静好的啊，正能量的，哎，他是不会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啊。因为有人说，哎，你为什么天天充满这种负面的气息？你看你天天这发的都是负能量圈，哎呀，我看到你的，我听到你的讲道，我都够了，就没有一点喜乐的气息，天天都是负能量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活在日光之下。啊，然而呢，在最近这两年当中啊，其实我是见过一些受苦的弟兄姊妹，不止一个。当他们敞开心扉跟我聊的时候，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牧师，我真的想过要去死，我不想活了，我想死。当他们说出这样言语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些话说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真正为义受苦的人，一个真正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人的人，他是不会怀念这个世界的。只有那些岁月静好、正能量的假基督徒才会贪恋这个世界，因为在世界上能满足他的肉体、情欲、金钱和地位嘛。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渴望回天家，而不是渴望在粪坑里边去搅屎。啊，那贾师傅可不这么想。贾师傅天天鼓励人在教会赚钱，贾师傅天天鼓励人啊，多赚钱荣耀神，天天在这讲他那些狗屎。他正在忙着勾兑呢，忙着行淫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为什么约伯说完这话，那三个朋友就起来开始高调了。原因很简单，你根本就没受过苦嘛。其实是因为告诉我们，他那三个朋友都是王。那最后一个那个以利户也是个有名望的人，家庭条件很好，啊，都是有钱有势，在世上又有人生经验，他当然活的感觉这日光之下的日子很舒服啊。不要说话了，不要出声音。所以说你看到这你要明白，你就为什么明白后边那人会跟他辩论，那人没有受过苦嘛。那人没有尝到为义受苦，没有尝到天天被人攻击的滋味，他绝对没有尝过这皮肤一会儿裂口，一会儿上面爬满蛆虫，这骨头烧焦，天天在那痛苦，拿着瓦片在刮身体的那种滋味。所以说有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说在整个约伯记当中，明白上帝旨意是上帝所差遣并且看透这个世界、看透人生的人只有约伯一个人。22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你注意这里哈，在原文有三个词意思相近，欢喜、欢喜，还有一个就是极其欢喜，就是那种快乐狂喜的意思。他在夸张吗？他不是在夸张。如果那时候上帝说，约伯，我今天拿走你的命接你走，他绝对是极其欢喜，不需要受苦了啊。为什么欢喜？因为找到了坟墓。为什么欢喜？因为要离开世界了，终于不用跟你们这些混蛋、跟你们这些粪坑里的人再在一块搅屎了，太好了啊。找到坟墓啊，就是进入死亡。这里是形容一个人欢喜的离开世界。保罗说，在腓立比书1章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很多人不敢真正说这句话，因为他爱这个世界嘛。啊，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当保罗要被处刑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日子到了。”啊，他要见主了，他要得到公义的冠冕了。所以说，一个真正在基督里边上帝的仆人，必定是一个看透世界的人，必定是一个看透人性的人，必定是一个视这些名利、地位、钱财为粪土的人。一个到了教会还爱钱财，一个信了主还追求世界地位、地位、钱财、情欲的人，他从来不是真信的人。啊，二十三节，人的道路既然遮蔽，神又把他从四啊遮隐，神又把他从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们来看好，上去。好，我们来看弟兄们注意这个是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在原文没有这个为何有光赐给他啊，原文的意思是这人哈，他的道路被隐藏，神从四面，不是围困，可以翻译成神从四面把他给遮掩起来，指的就去世的意思。而且这个二十三节说人的道路，这里这个人呀，不是用的这个圣经当中所通用的那个人，在这里呀，这个人指的是勇士或者说战士啊，这个是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人呀，或者说那个女人呀，或婴孩、少年人是分开的。这个词指的是勇士的意思啊，你可以说是圣徒，你可以说是上帝家里的精兵，可以说是神国度当中的勇士啊。说这样的人呢，他是怎么呢？神呢把他的道路隐藏，神从世面遮盖他，然后把他从世上带走。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些真正信的人，这些主里的人，像保罗那人，像大卫那样的人，他离世的时候是上帝把他接走的，而不是他自己不情愿走的，不是说他自己不情愿走的，是上帝把他接走的啊。在原文当中没有这个为何有光赐给他，或者没有这句，不是一个问句，而是一个肯定的一句话啊。我们来看24、25，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啊，实际上在强调约伯已经吃不下饭去啊，他终日痛苦哀哭，因为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他在撒旦的攻击当中，而且这些痛苦没有完，说还有内心的恐惧和惊慌临到他，他内心惧怕的临到他啊。来，往下翻一下，往下，在约伯记的7章4节到5节呢提到啊，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管过去呢？我尽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啊，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破裂。你看到没有哈？7章13节到14节说，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也要说约伯那时候不仅有肉身的痛苦啊，有人的辱骂，而且在夜间即使他睡着的时候，魔鬼也用那些噩梦来攻击他，使他终日受苦。所以说你往上看，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约伯的这种痛苦、这种恐惧的经历，你可以想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带着门徒，他极其难过，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你们不能同我一起警醒吗？答案是不能，门徒睡着了。你看在这里的时候，约伯在痛苦当中极度难过，几乎要死，这朋友们，你不能和他一起警醒吗？朋友们不单不一头警醒，还骂他们，他们睡了啊。往下看26节，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前面说他渴望得到自由，渴望能够进入安息，但在这他说什么？他说我不得安宁，不得平静，不得安息，然后不单得不到这些，还有患难来到啊。最后这个患难来到，这个患难的原文就是3章17节，在那里有恶人止息搅扰，就是搅扰的意思 啊，也就是说，你看约伯记十七章的第二节、十七章的第六节，还有三十章的第一节，你会发现他提到，在当时那个时代，因为他遭了灾，很多人开始吐唾沫，啊，辱骂他，嘲笑他，啊，不断的吐唾沫在他身上。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基督所受的苦难。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经过都讥笑他，啊，还有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也讥笑他。后边说什么？与他同定的强盗也这样讥笑他。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是来预表基督的，一个完全的义人。往上翻一下，在上帝眼中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最终却因为魔鬼的控告，遭遇了这些不幸，遭遇了这些苦难。约伯是一个为义而受苦的人，他不是因为犯罪受责打，他是为义受逼迫受苦。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约伯他在圣经当中，在诗篇当中，不是在这个约伯记当中，他是来预表基督的。所以说你能够在约伯的身上，在约伯的经历当中看到基督的痛苦。上帝使他的经历与神的儿子相似，上帝让他经历神，品尝一下神儿子的一部分痛苦，但是他的痛苦没有办法和基督的痛苦来比拟，啊，他只是跟基督的儿子，不是跟神的儿子基督，他的经历是相似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约伯看到日光之下这一切，他感叹日光之下的虚空，啊，他感叹日光之下的这些遭遇，他渴望得到日光之下身后的安息。在传道书第三章啊，第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所罗门说哈，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这都是虚空，啊。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一切都虚空。在世界上，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有钱的人、不信的人啊，从信仰来说呢，无论是信的人呢，还是不信的人，最终都要归于尘土。但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上帝所告诉我们的是，在日光之下结束之后，有一个日光之上的世界。日光之下结束之后，那位日光之上的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并且要审判所有的人，照着你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约伯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大家呢可以回去把约伯记第三章甚至后边的经文跟传道书对着去看，你会在其中找到非常多的关联之处。好，我们今天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施恩于我们，愿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道路，帮助我们前面走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